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呢，中国的数字货币已经在多地开展了落地实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主要国家，例如像中国、美国、英国等的央行，都开始试验数字货币，测试推广工作更是明显的提速。截止到今年6月份，中国的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地区经历了多轮测试，规模不断的扩大。从最初的苏州、青岛等小规模的试验，到现在已经包含了深圳、上海、成都、西安、大连、北京等等。什么叫做数字货币？其实它也是一种虚拟货币，只有数字没有实体。不过跟眼下流行的比特币等等不同的是，它是由中央银行来发行的，币值也是非常的稳定，不会出现大跌大落，可以大大降低现钞发行兑换里的种种成本。和现钞相比呢，它可以有效地提高流通过程里的透明度和流通效率，从而有效提升支付结算清算的效率和央行对于资金流动的监控。为了更多地鼓励大家了解数字人民币，学会使用数字人民币，从今年的春节开始呢，一些特定的商业景区便开始发放数字人民币的红包。大家抽中红包之后呢，便可以去那里进行既定的消费。例如今年五一期间的北京王府井商圈便发行了上千万的数字人民币。而最近北京著名的圆明园公园成为了北京第一批支持数字人民币消费的 5A 级景区。游客们可以凭数字人民币在景区里购买门票、特色商品、文创用品，参加游园会。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圆明园景区，感受那里的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情况。圆明园是北京市首批、海淀区首家支持数字人民币受理的 5A 级景区。日前，圆明园包含售票、各类特色商品售卖场景都可以受理数字人民币。活动现场，拉卡拉及邮政储蓄的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市民和游客介绍数字人民币，并邀请市民体验。游客不仅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在圆明园景区内购买门票、文创用品、特色商品等，还可以通过互动游戏问答等方式了解数字人民币相关知识。
打开我们的数字人民币的这个 APP 的一个钱包，进可以扫一扫，也可以碰一碰的哈，这个可以这个消费，非常的流畅，跟我们现在的用的我们的那个主流的支付这个方式没有任何的差别。有时候因为景区游客这个比较多，然后它可能信号不太好，数字人民币它是可以支付的，即使没有网络也是可以支付的。
据了解，圆明园的整体数字人民币受理场景均由拉卡拉与邮政银行共同搭建。海淀区作为数字人民币试点区域之一，也是北京数字货币试验区的重要承载区。在冬奥场馆、餐饮服务、购物消费、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
我们联合中农工建交油、六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有相关单位，对数字人民币的受理环境做了大力的提升改造。包括圆明园在内，我们全区大概有600来家这个商户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红包。这个受理的范围、商户的这个数量大概占全市的1/3左右。那么下一步我们还会进一步在交通、旅游、购物、包括医疗卫生等这个七大应用场景中间，包括冬奥服务这七大应用场景中间，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的改造，让数字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便利。
老年化社会，什么样的服务是老人们真的需要的？老年饭桌肯定是其中一项。很多老年人家里人口少，做饭是个繁重的家务负担。如果能够就近吃上价格实惠、干净卫生的老年餐，真的是为老人们送出了一个大福利。从10多年前开始，北京的部分社区呢，便开始推行了社区里小规模的老年饭桌。但应该说，要坚持下来并不容易，因为它意味着服务的付出多，利润却薄。如果缺乏了政策的帮助、高效的组织以及规模效应，那么也很难坚持下来。 这些年北京社区呼吁老年饭桌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也确实有一些社区办老年饭桌，办出了特色，办出了口碑。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好，我们就要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看看他们的老年餐桌如何运转。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一家养老服务驿站，现在正值午餐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旁呢，这里呢已经为老年人配好了午餐。那这里的午餐呢是18元每位，采取自助的方式，针对老年人不同的就餐需求呢，这里也采取了不同的助餐服务内容。
他做的餐吧都是少盐少油，特别适合老年人。每周呢，就是这儿的驿站站长呢给我们发食谱，真跟家里一样。来了之后大家又不用做饭，像我这个说实在的，我身体还可以，老伴身体不好，就经常带着在这儿吃呗。
今年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这里的老年餐桌价格比以前便宜了不少，同时多种形式的配餐服务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深受老年人的欢迎。
18元一个套餐，然后用自助的方式，自助的方式解决什么问题呢？按需。我们还有一些老年人行动不太方便，因为毕竟走得比较远嘛，我们这个养老驿站呢主要辐射我们周边5个社区，现在我们增加了上门服务，他把这个原材料呢带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给他加工好了又再送过去，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举措以后呢，哎，老年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养老服务驿站点餐的老年人可自行前往驿站领取，也可选择由驿站配送。
阿姨， Hello. 阿姨好。阿姨，您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意见建议，就跟我们说。
领导，
我是西城区民政局的。
哦，民政局的。老头吃吃以后，我一个人做什么呀？再也不想去买菜、做饭呀、洗菜，特别讨厌。特别不想这么干。
那就方便呀，是吧？
对，就是吃现成的，又挺好吃的，又省好多那个时间。谢谢了。
有意见建议都跟我们提。
给我们那个小李提。
好，跟他提。
啊，因为每个礼拜他来刷卡。跟他比较熟了嘛，
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找他们。
OK， 好、
所有的他们都能帮助。
行啊。
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诉求中，反映居家老年人做饭难问题的电话相对集中。面对这一高频共性问题，今年以来，本市民政部门不断探索完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同时，按照一刻钟养老服务圈的要求，重点在城区布局老年餐集中配送中心和养老助餐点。今年计划发展1000家养老助餐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物美价廉的暖心饭。
说出问题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老年人，那这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自己的最烦的事儿。但是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群体啊，他们这些诉求当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背后的一些症结，政府要承担的责任，怎么样来组织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力量。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系统，当作一个体系来全面的构建。
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反食品浪费，节约示威可助兴国安邦。反对食品浪费是多年来国家极力倡导的，节约是一种风尚，如何让公众养成反浪费的习惯，不要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当作一首古诗来背诵。今年的5月27号，北京市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反食品浪费规定，并从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对集体用餐、自助餐、学生餐、旅游餐、节日用餐等等浪费的严重现象加以规范和约束，实行分类指导。经过媒体的大力宣传，也经过很多商家门口贴出的明显的反浪费标志，浪费现象确实有了不小的改观。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人流如织的北京南锣鼓巷，这里是兴旺的旅游之地，同时呢，也是很多网红餐饮的聚集之地。这里的食品浪费现象如今怎么样了？好，一起走进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位于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这里汇聚颇具特色的小店、私房菜、美食店，每天来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在宣传活动的现场，东城区市场监管局交道口所的工作人员就反对食品浪费、开展文明餐桌、培养节约习惯等活动相关政策要求，对游客和附近居民进行了宣传讲解。
咱们平时啊，一定要注意节约粮食，然后呢，尽量咱少吃少做，对吧？别浪费。
到饭馆去吃饭去呀、啊，一点我都拿回来，再下顿我再吃。这是要是浪费了，是极大的犯罪。
为了切实做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增强反食品浪费意识，积极引导广大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南锣鼓巷的商户们还签署了反食品浪费规定的倡议书。
南锣鼓巷是北京的名片，是首都的窗口，把节约粮食当成一个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的活动。每一个商户，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在对南锣鼓巷商业街部分商户的检查中，商户们也在醒目的位置摆放了反食品浪费标志，并提供了小份菜，同时还设置了按需点餐、适量点餐的提醒。
如果有剩下的菜，咱们菜品怎么办？
剩下的菜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员工餐呀、啊，天都基本都能那什么，都能消耗了。
指导他们啊，从源头上做好刚才原材料的一个避免浪费。等检查过程中呢，我们如果发现这个商家设立这个最低消费这种方式，强迫这个或者诱导咱们消费者、啊、进行一个超量的点餐，导致食品浪费，提示他们，责令他们改正。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年的6月12号都是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古都，有着七处世界文化遗产。那么您数得出来北京有哪七个世界文化遗产吗？第一个就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第二是八达岭长城，第三是故宫，第四呢是颐和园，还有天坛、明十三陵以及京杭大运河。而未来几年，一个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可能会继续在北京出现，这就是北京中轴线。2012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17年申遗工作正式启动，力争2024年在世界遗产大会上讨论研究申遗事项。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奉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中心精心制作的10集系列片《北京中轴线智慧》的第一集《北京中轴线文化的脊梁，历史的命脉》。让我们一起了解什么是北京中轴线，它对于北京城市的发展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影响。学写汉字的朋友都知道，中国的中字是最简单易学的字了，形象地说，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方框，中间放上一竖。不过看似容易的中字，整齐对称的字形中其实浓缩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元素，甚至中国古人在对帝王都城的空间构想和设计中也体现出了中字的结构，起始于元代，至今仍在北京城市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中轴线，就是一个鲜活的体现。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史称元大都。北京城市中轴线东西对称的空间布局，便从那时开始确立了。居于都城中央的皇宫紫禁城，如同中字的长方形方框。而穿越紫禁城正中，自永定门城楼到钟楼的长7.8公里，纵横城市南北的中轴线，就是中字上那一道浓墨重彩的竖。在这条轴线上，串联着明清北京城众多的宫楼、月坛、庙和胡同街巷。建筑大师梁思成赞美这条中轴线是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越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历经时代的变迁，北京中轴线成为了现在体现古都风韵的重要标志。 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工程正式启动。我们的节目《北京中轴线的智慧》将由南至北，从永定门到钟鼓楼，带领大家走过这条历史轴线上的古老建筑，感受这座城市脊梁是如何支撑着城市的街巷肌理，又如何从古至今形成了一条北京人文历史的空间命脉。
北京中轴线是东方的这样的一个都城模式，说它是东方理想都城秩序的一个杰出范例。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教授是这次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团队的负责人，在他看来，中轴线理念正是古老东方文化中对于都城应有的一种理想秩序的体现。
他认为这是范例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理想的都城。其实如果再简化的话啊，就是理智。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是蛮无序的，是吧？那人要建立一个世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呗？啊，我就把所有都规范好，然后就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秩序。那城市就是一个秩序。儒家的思想是吧？啊，就是皇帝就干皇帝的事情，君主就干君主的事情，啊，臣子就要尽臣子的责任。你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按照这种秩序去做的话，天下太平了。城市也一样，城市就大家都按规矩去做嘛。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你城市要有城市的规矩。北京现存的这个中轴线就是这种传统秩序到今天的秩序的体现。
北京的这条中轴线发端于元朝，定型于明朝，延续到今天。中轴线及两边的建筑串起了北京丰富的建筑遗产和文化资源，在它的引领下，整座城市形成了中正平和的空间格局。
中和正肯定是这个，在中国传统当中是没问题的，就是择中而居，是吧？就是你皇帝住在哪儿，皇帝应该住在中间，是吧？正啊，就我们所有的，其实包括道路，包括这个形态，我们其实都一直在追求正，要让大家把这个宫门都打开啊，一眼看过去啊，很正的一条街啊，一直通着一层层的门。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在北京中轴线看到的情况，也依然能够看到这种情况。然后他就有一个感慨，这个君主的心啊，就应该是这样啊，你稍有这个不正的地方，稍有对别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都会看得到。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中国传统当中，就是我们为什么什么事情就都要正，表现出这个你的没有那种什么歪门邪道的事情，就是对整个它就变成了一个人的观念啊，无论是，所以你看我们的建筑也基本都是对称的。只有在园林里头我要做一点什么可能偏一点，当然你在城市当中建筑一定是对称。
自700多年前元大都建成后，无论北京城市的结构如何变化，一条笔直的贯穿南北的城市轴线始终清晰显现。7.8公里的中轴线上曾经排列着42座古建筑，其中有10座已经消失，有3座被重建，共计存有35座。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来说，他们不仅是古城地标，还是精神家园，承载了无数温暖的记忆。2018年7月，北京中轴线申遗确定了14处建筑遗产，他们有的在中轴线上，也有的在中轴线两侧，分别是永定门、先农坛、天坛、正阳门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社稷坛、太庙、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及钟楼。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一武教授近年来一直关注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立法推进工作，他认为中轴线申遗不仅将提升北京城市文化的全球认知度，也让北京人更加了解和珍爱 自己的文化。
那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上到景山哈、啊、这样的制高点会看到。啊，这样的一条线呢，其实是真的是隐隐的存在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时候高的建筑还不多，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会登这个景山去感受这个历史文化啊。从小的时候，你就会就是家里边其实就有人讲啊，比如说景山就叫眉山的故事。实际上，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条线其实就隐隐的存在，可能没有那么清晰的说法。但是大家会从这个柳丁门一直到钟鼓楼啊，上到钟鼓楼去看那个，你会感受到向南去看到一个恢宏的北京城。这个北京城是在这个传统的文化历史文脉的传承之下，然后笼罩在一种这个独特的古城的氛围之中。所以我们的小的时候开始，我觉得就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中轴线，都有一个中轴线的记忆啊，因为你可能没有一个关于中轴线的清晰的理念，但是你会有这条线给你的形形色色的记忆。对你来说，这个是深深的植根在我们的基因里边，植根在我们的血脉之中的东西。终于通过申遗，实际上是让每个市民，让每个普通人都感受到这个城市通过这条金线穿起来的这个美好的空间的感觉。这种空间感觉让每一个参与到这个城市生活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的力量啊，这个城市的恢宏，这个城市的美好。
是的，当人们还不能像鸟儿那样俯瞰大地的时候，这条都市轴线只能刻在人们的心头和遐想中。1900年，一名法国军官把一个当时中国人还未曾见过的黑色热气球升上了天空。根据老照片显示，推测他们放飞热气球的地点就是今天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东侧附近。这个热气球在空中拍摄了12张影像，成为了北京城有史以来最早的航拍。人们不但在空中俯瞰了京城全景，也第一次看见了那条清晰的国之轴线。随着人们对中轴线研究挖掘的不断深入，中轴线的壮美秩序、哲学内涵以及文化意义都被更加充分地挖掘出来。北京史研究会会长研究员李建平先生自小生长在中轴线旁，他是中轴线的研究者，也是热情的普及介绍者。通过他的文章，有更多的人认识和理解了这条城市中轴线。
你比如说从建筑上来讲，中华5000年的优秀的建筑都集中在中轴线上了啊，就各种各样的，你像这个城楼、那桥梁、宫殿、花园、那这个民宅、那这个所有的这些有特点的建筑都集中在中轴线上，不仅能了解到古代的，还能了解到当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建筑。你比如说，在中轴线上的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中轴线上的最大的价值，它向世界传递了中正和谐的思想。那么，而且中国人把这种公平正义最终的终极目标归纳为和谐啊。你像我们在中轴线上，我们的核心的建筑就是故宫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那太和殿讲的是天地之和，是吧？中和殿讲的是孔子的思想致中和。那保和殿呢，也讲的是和谐，达到一种圆满的境界。就是中国人终极的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社会，一种人和人的和谐，一种自然的和谐，天地和谐，那阴阳和谐。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啊，一切变化都离不开中轴线的这种灵魂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的系列节目《北京中轴线的智慧》将由南至北，从明清北京城南段的永定门到北面的钟鼓楼，为大家讲述这7.8公里沧海桑田的故事。而随着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不断推进，这条见证了北京城市变迁的文化脊梁 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北京的古都风貌、现代都市的融合将焕发出更加独特的风采。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中心制作的《北京中轴线的智慧》系列报道的第一集《北京中轴线文化的脊梁，历史的命脉》。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外语广播的官方网站，来关注我们制作的十集系列报道，为大家详细的解析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期节目见。